中国民间官场皆异常，分析话政权统治终结嘅征兆。黄思聪要出国，传佢出售喺上海嘅豪宅，佢唔再翻嚟。台湾海军司令话，中共望台湾犯错，再武力封锁。台湾国防部长回应，俄罗斯失去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嘅参与权。好奇号在火星上停留了12年，有什么变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5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自从9月5号咸阳警方发布悬赏通告，缉拿5名严重刑事案件嫌疑犯以来，杀官案就此起彼伏，民间的反抗潮更加是风起云涌。在中国更多的人普遍面临生存问题的局面下，似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现象，而中共官场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反党信号。海外 X 平台账号海外爆料发布一段影片显示，北京时间2024年10月5号凌晨3点，深圳市南山区一中共干部住宅楼突然爆炸，之后起火燃烧。知情者透露话，该户为一处级干部，估计是寻仇所致，目前伤亡仲唔清楚。有网友话，基层嘅官就相当于身处前线，面前都系唔想活啦，冇办法活嘅恶寒交迫的人们，随时准备住为党献身吧。另外一段消息耐人寻味，一段影片显示一个村长用村里面的大话筒大闹质问，虽然冇指边个，但一听就是在度闹政府。佢闹的内容大概是成日煽动这个国家不好，那个国家不好，这个民族坏，那个民族坏。通过三年疫情，让老百姓真正的看明白了哪个是坏呢？他质问说，中国有200几家核酸检测造假的公司和个人，那些都是西方社会和那些坏蛋他们来做的吗？现在事情出来了，又说要做赔偿，国家来赔偿，国家来赔偿的钱，那不是老百姓的钱吗？最后他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慢慢的全部马脚都露出来了，放心啦，藏唔住啦。有分析指出，中国系个官员都逃唔甩贪污嘅记录，因此而遭到中共灭口，或者被民间嘅百姓报复，唔正常死亡嘅人数不断攀升。中共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被人掟落楼，一度引爆舆论。日前又传出福建省医保局局长林胜辉坠楼，消息被全网封杀。网上面传出的消息话，10月2号中午，林胜辉从9楼的家中一跃而下，当场死亡。至到而家，福建省卫健委三个原副主任陈辉、张永裕和林胜辉都已经出事。目前该消息的真实性仲冇办法查证。在中国大陆的几个社交平台上已经搜索不到相关消息和影片，但还能够看到众多相关的搜索记录。这个讲明这件事一度在大陆热传，但已经被全网封杀。最近中共正在加大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压力度，同以往不同，一批深藏体制内的专家学者亦出事了。在中共建政75周年前夕，中共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副所长朱恒鹏因为私下批评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涉嫌妄议中央，导致包括所长、副所长和党委书记、副所长在内的整个领导班子全部被撤换。因公开呼吁中共和俄罗斯做切割，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胡伟6月到9月的某个时间受党内严重警告，被要求即刻退休。现桂田村军优所管理的国防大学退休教授龚方斌遭到中共军优所党总支召开扩大会议，通报党内警告处理。 10月2号，四年前被重判的感染中国前房地产大亨任志强的女，恳请习近平让她的父亲保外就医的公开信在防火长城外广泛流传，首次曝光了任志强在狱中令人堪忧的健康状况。美国之音报道说，流亡美国的前中国民营企业主、海外光传媒的创办人王安娜说，这封信非常有力量，她亦是一篇核文，我觉得这个女儿亦是非常勇敢。现居纽约的 SOHO 中国联合创始人张欣发文说，担心任志强的病情。张欣在海外的讲话被指暗示支持任志强保外就医，有评论说潘石屹和张欣夫妇算是有情有义，报以前任志强的提携之恩。旅居美国的时政评论人士蔡神坤表示，他并不认为这封为父亲陈情的公开信能够改变任志强的处境。当局当初重判任志强18年的时候，就没想过让他从监狱里面活着走出来。时政评论人秦鹏亦都表示，他相信任志强的女儿任心意亦都清楚，私下求情或者直接诉诸法律都没用，于是就用公开信的方式诉诸舆论，被中南海和中共党魁施压。有分析指出，中共面临的内忧外患是75年来未见过的。当这些学者凭着自己的学识和良心提出一些建议的时候，往往就触动了中共所要的绝对权威，这个亦预示了这个政权终结的信号。近期网络媒体传出消息说，前首富王健林的独仔王思聪在上海凯德茂名公馆的亿元豪宅正在度挂牌出售，有娱乐博主和地产博主爆料，出售的豪宅是王思聪自己住的地址，这次可能是出国不想回来了。近期王思聪频频在国外现身，包括日本、南韩、夏威夷和伦敦都有前往，频率高于以往，而在中共人造的所谓股市狂欢引发质疑之时，王思聪开始买屋。有博主说，出售的是上海凯德茂名公馆稀缺复式豪宅，406平方米，还有100平方米的花园，自住房仅此一套，出售日期是9月28号开始，售价1亿元人民币。网友对比发布的相片，发现和王思聪之前曝光的住处里面的构造一模一样。据悉，该地区位于上海茂名南路和巨鹿路交汇处，地理位置的街亦是凯德中国在上海开发的市中心地标性顶级豪宅，每平方米售价20万元，属于稀缺房产。网络的消息说，之前还有王思聪出售豪车的消息，这次卖屋又卖豪车，再加上他长期在国外，可能现在是要处理国内的不动产，要去国外生活，可能不想回来了。目前王思聪的微博账号因为评论防疫被封杀，至到现在其他国内的账号亦没有开通，不与外界进行联系。有网友猜测，王思聪在股市大涨期间卖屋，可能是想要出逃。有钱人都在这里出逃，只有中介还在这里割穷人韭菜，春江水暖鸭先知。还有评论嘲讽说，王校长已经预测到准备打仗了，吐现走佬，有钱人逃走了，豪宅谁买呢？公开的资料显示，上海凯德茂名公馆有多款豪宅在这里出售，价格为几千万到上亿。台湾海军司令说，中共希望台湾犯落错误，并找藉口触发武力封锁。近期以来，中共政府加强在台湾周边的军事存在。美国公开预警说，担心习近平政府可能在未来几年内试图武力夺取台湾。 台湾海军司令唐华上将在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中共正在度缓慢但顽固地加强在台湾周边的军事存在，并寻求任何机会封锁台湾。对此，台湾政府国防部长亦发布评论，透露了军方的措施。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最近分享的消息，中共的飞机、船只和其他船类现在几乎每日都在台湾周围活动，有时会跨越台海的中线。在中共政府的十一期间，党魁习近平声称将承诺实现中国与台湾的完全统一，他说这个是无法阻挡的。时任美国印太司令戴维森2021年预计中国可能在2027年入侵台湾，在这个之后，各国的军事专家和前国防官员亦做出了类似的评估，但是时间表和方法有所不同。而美国企业研究所和战争研究所的专家在今年5月说，中方发起侵略性胁迫行动比全面入侵的可能性更大，他们会保持虽然没有战争但仍然具有威胁性的状态。即使这样，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在2023年全球和平指数里面估计，中国对台湾的封锁仅在第一年就会导致世界经济活动损失 2.7 兆美元，相当于全球 GDP 下降 2.8%。 同时，彭博社估计对台湾的全面封锁和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可能会导致全球 GDP 下降 5%， 其中中国 GDP 会再下降 8.9%。 在今年较早的时候，台湾军方领导层围绕住自卫权发布了新的交战规则。唐华话俾经济学人听，我哋限制我哋嘅人员唔系为咗挑衅或者升级局势，系防止中共转倒空子。而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中国扩张主义嘅本质一直都存在，当局运用认知作战、灰色地带军事威胁，压缩台湾嘅防卫空间，海军弹性运用应对军力，并整合各项监政手段有效应对，并且加强兵力的战备部署和训练。自由时报引述顾立雄的言论说，中共扩张权威主义的对象不是限于台湾，对台湾施压亦非针对特定个人或政党，而是企图利用威权主义改变国际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在度被俄罗斯造成重大的科学人才流失。10月4号的消息，俄罗斯失去了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参与权。专家说此举是俄罗斯科学界的重大挫折。据悉，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因为俄罗斯发起乌克兰战争，最终宣布取消500名俄罗斯科学家的访问权限，切断他们和关键设施的连结。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是世界唯一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所在地，此举是日内瓦机构的重大突破。俄罗斯不是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成员国，但自冷战高峰期以来一直拥有观察员的地位。这种伙伴关系反映了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战后关于科学促进和平的创始使命。但俄罗斯的合作关系将于今年11月30号到期，并且不会按照惯例延长期限。今年夏季较早的时候，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和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断绝关系。俄国表示，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返回的科学家已经到国内大型科学计划工作。不过，欧洲学者认为，被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剔除之后，普京政府失去进入当今世界领先的粒子物理研究中心的机会，在研究领域处于劣势。甚至有观点认为，这个是俄罗斯实验高能物理学整个领域的毁灭。另外，很多带回去俄罗斯的专业知识亦无处可用。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实验粒子物理学家凯特肖话，如果我或者我的任何同事冇办法访问佢，咁将系毁灭性嘅。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前首席科学顾问格里姆斯评论话，我根本不相信普京会关心回国的500名科学家，他们可能会变成可以征召入伍的额外500人。格莱姆斯说，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设施昂贵得令人难以置信，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自行制造。不单止这样，这项研究还高度依赖国际专业的知识汇集。他说，如果你的机构和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的主体隔离开你，你将没办法好像以前这样推进研究。美国太空总署的好奇号火星车早在2012年就登陆了火星。从那时起，它就开始致力于探索火星的表面。在这个过程中，好奇号穿越了20几英里的月球表面。科学家发现，这个对他的小车轮来说有很大的磨损。在 NASA 好奇号任务的最新更新中，太空局分享了一个关于好奇号在运行12年里磨损的程度。在这段时间里面，好奇号确切行驶了 20.13 英里。虽然这个听起来不是很远，但是火星表面已经对好奇号的车轮造成了严重破坏。当好奇号到达火星表面第4315个太阳日，相当于火星上的一日的时候，好奇号的车轮获得了科学家的跟踪调查。美国 NASA 会不时地进行这类的检查，以了解飞船怎样在崎岖的地形上保持稳定。透过好奇号上的摄影机，地球上的工程师可以看到用于穿越火星的6个车轮的磨损情况。据 CNEC 报道，现在车轮的边缘看起来有些粗糙。当好奇号在岩石崎岖的火星上行驶的时候，它的车轮上面出现了一个窿，而轮胎面的花纹似乎保持完好。好奇号不能够用地球上常见的橡胶充气轮胎，相反，火星车有6个铝制的轮胎，有6个辐条，一个用于保持形状的加强环等装置帮助牵引。美国太空局的报告说，车轮外部的这种磨损是预料之中，因为铝制的轮胎是最薄的，这个意味着车轮胎表面的花纹里面的间隙很容易受到损坏。事实上，好奇号上遭遇的问题帮助 NASA 改进了毅力号火星车的车轮设计。新的火星车于2021年登陆火星，车轮能够保持更长时间。美国媒体报道认为，如果马斯克准备执行火星任务，他亦不必携带一堆备用的火星车轮胎。原因是 NASA 已经分享了很多经验。马斯克说，他的关于登上火星的计划将在未来几年内完成。这次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